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甲三，对吧？进入甲三，也就是归建三宝。我们来看一下科判，就寄送的科判。那讲义当然分成两种科判，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对那寄送的科判，另外一个科判呢，就是对于长行，导师对寄送的解释长行嘛，长行的又另外一种，另外一个系统的科判，就是一般、常看到的大一啦、小一的啦。而这里对寄送的科判，那就是甲乙丙丁等等的。对于那个寄送的科判，我那个科判的大小用12号字，对于那个长行的科判就是用10号字，10号字就是一般用的那10号字。好，我们已经说到了成求归一，甲一成求归一，甲二归一，劫者归一。谈到这里，我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共勉了，就是希望了我们说那个健康食品有色身的健康食品，另外有个精神的健康食品。尤其导师的著作当中，非常非常难得有那寄送的，对吗？寄送是非常非常精要的，希望我们能够熟读它，而且要依着义理来熟读它了，就好像我们常说那个经文要随文入观，是吗？随文入观就是依着义理，然后熟读它，然后渐渐我们就会记住，这样的记住会比较不容易忘否则我们强记的那个，不单单我们不能够入心，而且它容易忘。我们熟读到我不是上一次跟各位讲有两种方式读，对吗？有两种方式，我们一定要先透过就是好，一面读，一面慢慢的读，一面那个义理就现起来，一面义理就现起来。就好像我们每次在禅修的时候，禅师会说，刚开始了初学，你走不要太快，慢慢的走，这样的话那个观察就会，我们新的观察力就会跟得上我们的那个活动嘛。一样，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慢慢的读。啊，那义理，我们上课也一直在说明那个义理，导致长行也是在说明嘛。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跟得上那个文字。我们说要意义不依语，是吗？意义不依语，我们就借着语言文字，那让那义理显现，慢慢的读。啊，另外一个方式就快读，就不用太在意那个文字啦。但是我们在初学一定要那个快读少一点，慢读多一点，这样可以理解吗？慢读多一点，因为我们义理会了解更深刻啊。然后有一些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快一点读的时候，那时候的我们的义理会跟不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快读的时候就会隐隐约约啦，虽然跟不上，但是隐隐约约会在，但是那就比较容易记住，这样可以理解吗？两种都有啊。等到之后呢，我们也快读了，但是我们的义理也会现出来，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必说一定要义理跟得上了。我们说，假设快读的时候，不一定说要义理跟得上，我们就快的时候，那个好像就自然而然就这样现出来，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念出来。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们还有义理在，所以我们快读就是让我们那个印能够印在脑海里面心里面。啊，但是那个，因为我们那快读，我们之前还有那个义理还会在，所以我们快读之后，印象深刻了之后，我们再来一字一字的慢读，就是一字，我们就可以在心中先现那个相出来。我们是说修定，不是就是修第六意识的嘛，色心。所以我们假设我们已经记住了。而且我这样就现那个有海无边际，我这里就现那个有海无边际的这个字文字像。那文字像的时候，因为已经不用看文字了，就在我的脑海里就现着那语言文字像出来，而那义理也跟着现出来的，义理也跟着现出来。然后久了之后，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如理思维就是思慧，是吗？在日常生活虽然是善行为，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就是正大合合相了，就是 道德就表现在自他上嘛，马苦与乐什么，这些都是表现在自他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刚开始还是文字相，但是久了不能够一直文字相啊，文字相会跟不上的啦。到了文思会哦，文会都要一直演文字相，到了思会刚开始还是要演文字相，但是到了思会的后期，演文字相就脱离哦，因为思会最重要就是对义理的更深刻的去觉，就是更深刻的去思维它，而且不但思维它，而且哈、哦、有一个体系出来。而且还要去检测他疗愈不疗愈，所以在思维过程当中会特别重视毅力。所以渐渐在思维的后期阶段呢，在善清慧在日常的如理思维的过程当中呢，渐渐就文字相就脱离了，就只有那个毅力。而那毅力就在说明法的毅力啊，我们的文字语言就在说明法。我们的五蕴这个色受想行识，不单单是以文字啊，它就代表我们的身心啊，色受想行识啊。所以文字代表义理，就是这个法的义理啊，我们自身的那个法的义理啊，我们要依着义理来观察嘛，是吗？所以渐渐的那个语言文字相会脱离，就直接那义理就对应着这个法。现在不是语言文字了，语言文字指向的那个法，就直接对这个法观察它的义理了。那在思维就要有了。思维就要有啊，那观察力就会越来越强大，思哲力就越来越强大。不是说在定中不要思维，当还是要思维，但是它不是像哦，我现在哦还有绞尽脑汁的这样的思维了。思维就渐渐要脱离这个，就好像已经纯熟了，但是它还是在做检择，还是在做思哲，思维抉择还是要思维，但是那样思维不是像我现在哦还要依着。语言文字然后绞尽脑汁这样去思维，但是这一关一定要过哦，那个检择力才会强大，然后思维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那时候的毅力会更强大。到了修慧的时候，因为工具特别好，定是吧，心是定心，相当于那个工具特别好，但是观察还是文思慧啊，只是跟那个工具特别好，我们在文思慧的这样去做观察的时候，那直接对法，而且思维虽然是直接对法，但是因为他在三星位还看得模模糊糊啦。三星位就是还有风蜡烛、哦、有风吹，虽然蜡烛很亮，但是有风吹它照物照得不太明确，有照到物但是模模糊糊，那就是三星位。那三星位不是像我们一般讲的那散乱心，不是的啦，跟定相对应来说它三星位。所以如果在殿中的时候，那蜡烛哦，那个火光没有风了，它照物就照了清楚来。但是这个蜡烛哪里来啊，蜡烛的火光哪里来啊，不是修殿就有那蜡烛的火光啦、啊、不是啦，要从深德会文会思会蜡烛的那个灯光才会亮，这一点我要特别理解到，特别把它理解。所以我们对于那个我们的那个意念圣，我们就会去尊重，依着分别而入无分别，而、啊、我们的分别就是无始劫来都分别这个自信有。现在我们学佛之后就知道分别什么呢？我们无始劫来那自信有到底如何有啊？观察起来，我们分别无始劫来那个自信分别是没有的啦，这叫无分别啦，是吧？所以我一直在我们在共修过程当中一再说明，导师的那个在《大乘佛供法章》的那个。般若度说到自信如何有，是观顺生意，是吗？就分别，用我们强大的分别力去分别我们无始劫来那个自信到底是如何有。哦，原来那样的自信分别都是没有，这叫做无分别啊。然后依着这个分别智，然后入无分别，无分别什么？空寂性呢？所以这一点呢、啊，就希望我们都能够理解它。所以我们哎，就是那个义理一定要理解义理。就是这两类的啦，一个是慢读，一个快读。慢读主要就是依文入观的，一个依着文字相了解它的义理，就是依义不依语。但是这个要入心呐、啊，入心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永远就这样慢读啊，我们要快读，快读就是说让我们比较能够记住啊，这样的话我们。 记起来的，那就会深刻，比较不容易忘记。希望我们来世啊，来生看到这个法，不知道，但是就欢喜，不知道，但是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欢喜，就欢喜的，希望啊，希望这个最基本的就是相续的。但是这个呢，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这些功夫都不能够省掉啊，这些功夫都不能够省掉。要欢喜他，我们现在就要欢喜他，我们现在就要欢喜他了，不要说到来生了，等到要死掉哦，那个痛苦很深重的时候，什么逆境太大的时候，啊，如果要人家要跟我们助念，啊，我们现在都不欢喜，都不能起欢喜心，那时候怎么跟我们助念呢？助念不来啊，会烦啊！你不要讲这个了，我现在这么痛苦，你跟我讲这个，什么？不是有听说，平常在哎，到那个时候都不喜欢听了，对吗？所以我们现在都要去观察我们自己，对这样的法有没有欢喜？有越听越欢喜，越看越欢喜，这个都是我们要跟大家共勉的。这一部分我们自己要去觉知到，不要刚开始很欢喜。哦，渐渐也欢喜，但是不是那么欢喜，到最后觉得有点疲乏，那就学得不够善巧。学习佛法不会是这样，我们会学成这样，初学者都会这样啦，但是我们要自己觉知。你说师父你现在呢？我说有时候也疲乏啊，但是要知道心情精神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有没有一想到法的时候就心情不好，精神不好的时候，那时候有提起来，这都要自己自我观察了。然后我们就因为有这样的，我们就会往这个地方去用功哦，就去观察。这样的话，我们渐渐的等到哪一天我们那个大灾难来的时候，人家一跟我们讲那真言就提起来了，那才有了，才有那个力量了。我们平常就要去思维它，然后我们也是这样，就是那个希望这样的，就是那个。把这么好的精神粮食是吗？好好的把它印在心里，印在心里，而且能够，我常说了，拨动我们那颗心弦，用那个毅力，不是只有情意，情意很容易拨动我们的心弦，但是希望我们毅力来去拨动我们的心弦，那就是正见相应的正信，信就是跟情感有关系的，情意是吗？这样就不一样了。这样会不一样了，跟大家共勉哦，我相信一定不一样，是吗？虽然我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但是我们总是会有一个方向，会有一种感觉，对吗？会知道就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对吧？好，跟大家共勉。我们知道就是成就皈依，接着皈依啊，这我们讲过了嘛，接着就要皈敬三宝。但是我们说皈敬三宝，千万不要离开前面的假一假二哦，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深刻的去。很踏实的，好，到底什么样是归敬三宝？它到底是怎样的内容？我上次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吗？第一章、第二章最重要，初学者。我们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呢？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章，读完了大圣不共法章，赶快回过头来，随时随地了，都回过头来。我对于第一章归敬三宝章那个纯净度有没有更增加？我对于文法契入章的那个好要度，或者我那个如何去文法的那样的那个恭敬度有没有更增加？这就是了，这样就成就什么？二到五菩提的第一个菩提，什么发心菩提，就是菩提信愿，菩提信愿，那是正见而来的。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哦。各位，我这个讲过好多次，是吗？希望各位每次听到都很欢喜哦。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哦。要往这个方向啊！如果各位听到有点麻木的话，那糟糕，我以后又要尽量少说这一部分的。希望是提了一次就欢喜一次，不要等到我们不是那个父母亲吗？每次要出门那都要千交代万交代万叮咛，对吗？孩子有时候有时候会不耐烦，对吗？好了，你不要说了，或者是说调皮一点，你还没有说他就先说，是吗？你不要说他先说，有两种情况啦。一个是好玩，但是他有听进去；另外是说你烦了，你不要再说，我知道。但是有一天父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又在怀念了，是吗？有一天父母亲不在，又在怀念了，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待，然后说后以前怎么样？ 所以我们希望学佛对于佛法这一部分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对于佛法这一部分希望我们能够渐渐的、哦、听闻佛法就欢喜，渐渐把那个一切一切的众生都是分量，以佛法，以佛法为主的分量。这个到底是以佛法为主的分量，还是以世间法为准的分量？我常跟各位说，我们可以觉知到哦，就是我们世间的一些哦功力很强是吧？哦，世间的经验哦，世间的学术啊、哦，我们在职场上的一切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对吗？哎，我就常说了，我们学佛之后自己观察，佛法的分量跟我世间的那功力到底哪一个比重重？这一点我们要去观察它。希望我们渐渐的哦，觉知到哦，佛法的分量重，而且依着佛法来鉴别，来去丰富，来去纯正我们的世间经验，嗯，或者世间的知识了。所以这些都是要很基本的功夫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些才有对于佛法的分量才有可能增加，依着正见而来的增加了，而不是依着情意而来的。这点希望跟大家共勉。好，好，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就会主题就是归见三宝了。归见三宝，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皈依的对象，就是看一下了，讲义跟那个科判一起看，以一就是甲三有以一、以二、以三、以四，对吗？以一就是归见的对象了，所以你看那个讲义好像很长啊，是吗？哦，你看科判好像五成，对吗？看了就烦的，所以我不是这样说吗？以一就要看到以二、以三、以四，对吗？好，这样我们就直接来看那个科判就更好看了，就是那个寄送科判。现在我们就在那个以一的归见三宝，就是归一的对象，因为我们在甲三的嘛，甲三是归见三宝证，然后在以一就是归一的对象，我们现在就在归一的对象，归一的对象很丰富啊，内容很多啊。又把它分成丙一跟丙二啦，丙一就是三宝的功德，所以那个就丙一三宝的功德，对吗？但是在丙一三宝的功德又会分成三宝，有佛法僧三宝啊，所以有丁一就是归赞佛的功德，赞佛宝的功德，所以有的丁一赞佛宝的功德，佛宝的功德，佛的功德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哎，就是用三个面向在说明它，就是悟一到悟三啦、啊。那、啊、我们现在就在悟一啊，自证法身。我们先还是一样看那个寄送那个科判。基本上我下到的那个科判，我们假设看到悟二，对吗？悟二就本师特责，特别的恩责了齁。又几一几二是吗？几一几二。所以你跟他看，基本上我会底下那个寄送，不管是两句或四句或是六句，不管怎样，我都会给他下一个科判，对吗？譬如像那个悟二本师特责，我几一，你看哦，就是诸佛无量底下就是有一些寄送，所以不会在一个科判之下底下要分成两个寄送之后，而这个两个寄送不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底下的，就是这个寄送，底下就是常常的解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寄送啊，纵然有两个科判，它也会放在这个寄送会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寄送之下的那个，不会再另外有个寄送出来，就会在前面那个寄送。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这个常常是在解释那个寄送嘛。或者假设说我们在导师的那个妙音集上边对于经论的解释，导师有时候对于那个假设举那个经呐、啊，导师会下一个科判，下一个科判底下可能有几段经文，而几段经文是分开来说的，一段经文它就一段长行，一段解释，然后一段经文又另外一个长行解释，所以在一个科判之下，它可能有好几段的经文，但是如果说以我的这个讲义的科判底下的那个科判，纵然它的有两段寄送，用两个科判，但是这个会放在同一个，会放在马上就寄送就显示出来，因为底下的长行啊，就是对这个寄送做解释呢。好，所以这样说到自证法身的时候， 在这个底下一看到就只有一个就寄送，对吗？就这个寄送，所以底下就是为了这个寄送做解释了。这一段呢，这个寄送就是自证法身，自证法身，而底下就先论赞佛功，赞佛宝功德，赞佛宝功德不单单是因为赞佛宝功德，我们看那个寄看那个课判，赞佛宝功德是有物一、物二、物三，对吗？有这三个。所以说先论赞佛宝功德，不是只有这个寄送，底下的另外两个寄送都是在赞佛宝功德了。这个自证法身这个啊，导师会先到说到佛。佛是觉者，佛的意思就是觉者，因为觉是什么？要觉悟什么？佛是觉者，就是能觉悟的。啊，会觉悟到什么的呢？啊，就自证法身，就佛的智慧能够证到什么正法啊？就以法为身，那就是觉者了。所以佛就是觉者，就是佛觉就是智慧嘛，是吗？菩提就是智慧，对吗？就佛的智慧自证什么？自证法身啊，自证正法，佛的智慧证到正法，就以正法为身，那就法身了。所以叫自证法身，这就是正法以为身，正法以为身就是法身，正法以为身就是法身，法身就是以法为身，佛是以法为身，所以叫做法身。但是要证法身是要什么来证？要有慧，智慧，佛的智慧了，就菩提嘛，就是要以尽慧以为命，就是为什么能够证法身呢？要有智慧，有智慧才能够证到法身。所以说这个智慧是命，如果说法身跟慧命来讲，相对来说咯，这个相对来说法身慧命来讲，我们不是说有体用吗？法身可以说是体啦，这个相对来说慧命有生命嘛，生命活动那个生命，对吗？表现出来生命力那生命啦，所以它用啦，这个相对来说啦。我们说假设要去理解它，当然这个不是那么圆满的说明，但是我们说初步来这样可以来理解它啦。所以为什么叫做净慧有一命？因为只有净慧才能够证到法身，所以那个证法身那个智慧是有一个能边，就是有一个能力，是吗？有它的作用力才能够证到这个法身，就以法为身，就以它的体性来证到以法为它的身嘛，就是体性身嘛。这个就是说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然后接下来的那个就在譬喻了，自月朗秋空。自月就是那个慧啊，因为呢月亮，智慧用月亮来譬喻月亮。有时候智慧用太阳，对吗？比如说慧日讲堂，慧日，用太阳来譬喻。有时候智慧用月亮来譬喻。啊，在这里用月亮啦，到时候我们会做说明啦，说明。好，那叫自月，啊，就是指净慧。朗秋空，朗秋空就是正法，秋高气爽那个天空啊，秋空就秋高气爽。我们秋天啊，秋高气爽那天空是哈，哇，那个都没有云翳是吗？一片光，就是没有云彩啦，一点云翳都没有，所以那字业能够很朗照秋空，那就是正法，就是法身跟慧命，智慧朗秋空就是法，就是字业就是慧命，秋空就是法身，字业朗秋空就是法身慧命的统一啦。相对来说，说的时候，分别说法身慧命，其实那只是相对说。其实它是不即不离，不异不异，和和的啦。所以法身慧命的统一，那就是佛，那就是佛。所以我们不是常说了如如智证如如理吗？所以我们法身叫做如如如如智，如如就是如如理嘛，就是空即现。如如如如智啊，就是法身嘛。然后那就是法身慧命合一了。那就这个就在赞佛的先赞佛功德，第一个就是自证法身。这样礼佛两足尊，这个佛就觉者，觉者就是觉证真理。而怎么样去觉证真理？因为佛有智慧，就觉嘛，就证 有那个敬讳叫做正正力。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内文的了。好，佛所觉证到的，有所觉证到的，那就称为正法。正法有时候可以译为妙法，例如《法华经》啊，有不同的译本是吗？在那个罗什大师翻译的就是《妙法莲华经》，妙法，有的翻译成正法，所以正法也可以称为，也可以译为妙法。而法到底是什么？法到底是什么？法就是我们一般说法就是鬼则是吗？就是可鬼可则的，而且是不变不失的，就是慈。法有那个慈的意思，慈就是不变不失嘛。鬼就是鬼则，就是可鬼可则，而且那个慈，鬼慈，慈就是不变不失嘛。法是这样，但是什么叫正法是这样的啊？正法是怎样呢？正法就是中正而不偏邪，正嘛齁，而中正不会是偏邪的。那就是正法，但是正法又可以翻译成妙法是吗？所以也就是也是微妙而非浅显的真理，真理，那就法了。这是有永久性、普遍性的绝对真理。而真理啊，就是正法就是中正而不偏邪，微妙而非浅显的真理。而这样的真理是怎样？永久性、普遍性的绝对真理，也就是不变不失的。所以有说到那个是古仙人道，什么古仙人道，那不变不失的，不是世尊创造了那个仙人道，而是古来就有的，不是这样说吗？在佛法概论的第一章也这样说到嘛，就是法是怎样，佛出世不出世都法尔如是，对吧？都法尔如是。但是为什么称它是佛法？因为虽然法尔如是，我是睁眼的瞎子，虽然我都日作缘起当中，而且我自己本身就缘起法，但是我不了解它。佛正法，中道实正法，而从正出教，这法才流布人间呢，才为我们，才能够为我们所知道，所以称它佛法。所以法虽然是法尔如是，佛出世不出世都法尔如是，但是为什么称它佛法呢？因为佛正了法，而从正出教之后，法才流布人间呢。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不是这样说吗？佛为法本，法从佛出。所以佛法是什么意思？就是佛的法，是吗？所以，但是这个好，这个法还是那个永久性、那个普遍性的绝对真理，就是那个法了。但是，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先说到，就是正法是这样。而我们什么叫做佛呢？就是言正正法。而这个永，刚才这句话再说明一下，永久性、普遍性的绝对真理，那不变不失。老师为什么会说永久性、普遍性的绝对真理？我们如果去理解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它？要怎么去理解这句话？什么叫永久性、普遍性？我们不是常说嘛，所以我们要跟缘起相，因为这个是假名说嘛，缘起假名说。我们不是说一切的法都是存在在时间空间吗？在时间就是数穷三际是吗？横遍十方对吗？数穷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那就是永久性，可以说就是在时间上不会变化了。普遍性可以就是在空间上，就是这里那里普遍性。当然，你说在时间上，时空都是永久普遍。时空上都是永久普遍，但是哈，我们说相对来说啦，这都是相对来说啦，或者我们看到永久性、普遍性，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理解它？那就不容易理解，而且这个都可以跟缘起相去做连结哦。我们不是三法印吗？缘起的三相吗？都可以这样去做连结。我希望各位，我们共修这么久了，对吗？我一直在说明这些，对吗？希望缘起的三相。缘起法，一切都是缘起法。导师说，缘起有三个相状：存在就是当体，存在这个法存在就是有这个有。它存在在哪里？会存在在时间空间，表现出来缘起的三法印。了解缘起的三相，表现出来就缘起的三法印。而缘起的三法印呢，因为都是无自性，所以跟一时相应做相应。 啊，就是那个龙树菩萨的中论的发布嘛，对吧？这缘起法存在，存在在时空，一定表现出来是什么动，刹那都生灭相，是吧？啊，龙树菩萨的发布了，啊，那就是有时空动啊。那是更通泛的来说它，就是一切存在的有的这个法，一定是存在在时间空间，或者说这个法就有时间相、空间相。这个存在在时空的法一定是什么刹那都生灭变动的啊，动向。这个也是一切法的有这样的相状，一切法都有这样的相状。但是老师因为说到那个中观的诸法实相，什么性相、体作力等等那些相，有时空动也是一个法的都有的相，这就看得出来了。注意了，时间空间一幻现出来，时间空间不离开法的幻现嘛，法的流变的幻现，是吗？空间当然直接的就对的色法，色法，哎，幻现出时间，幻现出空间，色法是有碍，空间无碍，幻现出来。但是因为色法跟心法还是相依相成的嘛，所以跟心法也有关系的，认识不一样哦。你看，有天眼通，看我们现在没有天眼通看到的那个。就会不一样，就会幻现出到底是空间相或时间相。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我们虽然把有那个时间空间相，但是时间空间相一幻现出来的时候，它有它相对的存在性。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一切的法都存在在时空。啊，其他的法相呢，诸法实相呢，都是现象体作力，都就跟。就是每一个法都有它的现象体作力或因缘果报等等那个相，所以就中观经论不是说诸法实相，中观的诸法实相吗？那诸法实相导师就那实如是是吗？那个在说说明，那就是在说到一切的法相了，一切法相，阿毗达摩说的那些法相，而那些法相都一样，都是存在在时空，都有它的体性，都有它的时空相。都存在在时空，但是在时空表现出来的每一个法都有它的实如是的相，就这样来理解了。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是这个，就是为了让永久性跟普遍性，又跟各位说的这些什么，这个都是在跟各位做复习哦，《佛法概论》的从十章到第十二章哦，希望各位能够连接起来哦，这样的话、哦、那就好观察，那就可以设哦。包括现在各位还在读那个有上那个《俱舍论》对吗？这就充分的都要用着大圣的观点来去观察它了。我不是常在跟那个在佛法概论的时候，不是常说佛法概论的这一本书啊，如果一导师的著作，佛法概论可以跟那个阿毗达摩做对读。啊，现在各位读到的就是俱舍论，可以跟他对读，看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那这个都要去理解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好智者。入一切法门可以无碍，是吧？至少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前进的。哎，所以这个啦，就是永久性、普遍性的时候，我们至少我们可以有这个面向来去观察它。这样的话，就代表哦，这个一般我刚才讲的横遍十方、数穷三际，这一切的法，只要是存在的法，我们要去说明它、假名说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在收摄，而且刚才我还特别跟那三法印一时相应是吗？有时空动八部等等做一些结合，这算是很快。我希望是对各位是一种温故知新的、啊，各位能够去收摄它。这个是在说明正法这一部分嘛？哈啊，圆正正法才称为佛是吗？圆满正觉的正法才称为佛。所以我这个就是把它科判，就把它阿拉伯数字，就把它分成一跟二，就是先正法，然后觉正正法圆满。觉正正法就称为佛，所以佛是以正法为身的。什么叫正法？亲正到法，跟法什么合一，所以以法为身。所以佛是以正法为身的，就叫法身了。也就是什么绝对真理的具体显现者，因为就是亲正到法，跟法结合了，跟法结合了。就是如如智，正如如理，这个只是假名说，在证入实相当中，没有什么能编的智，所编的理， 没有这样的。证入的当下是明一切相的，但是相对来说说出来假名说就这样。所以也就是既然是以法为生，什么叫以正法为生，什么叫法生，就是要正道实相，正法就是亲正道法，就好像常举那个例子说亲常道水，亲常道就是以法为生的，所以当然就是什么法的绝对真理的具体显现者、体现者，所以叫做法身。所以我刚才说相对来说啦，就是我们说跟慧命来讲的话，法身就是体现体，它的体，这相对说这个体齁、哦、要如幻的、哦、不要说那个有中的齁、哦、体相用那个真实的体齁、哦、不是那个意思齁、哦、是如幻的。好，接下来就要说到净慧以为命了。净慧以为命，这也分两段做说明，就是以净慧圆正正法了，就是圆正正法以法为生。但是佛为什么能够圆正正法呢？因为佛有清净的智慧，就是净慧。什么叫清净的智慧啊？这清净的智慧当然是无漏。无漏是什么意思？就离开一切的漏，那漏就烦恼杂染嘛，是吗？离开一切的烦恼杂染的清净智慧啦。智慧最清净，佛的智慧最清净，所以所觉证的正法也就是最清净，所以称为最清净法界。这法界就是法身。关于什么叫做智慧最清净，所觉证的正法也就最清净，这一部分呢、啊，我引的看注脚28，我们先看呢注脚28有两个嘛哈，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一，我只要有关乎起来，比如说智慧最清净，所觉证的正法也就最清净，只要看我那注脚，只要有先放这个而且关乎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就是本文的文字了。前面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对吗？这个本文的文字我基本上就在这里先初步做一个解释了，就是冒号对吗？那底下就是我对它的说明了，就是什么叫做智慧最清净呢？就是烦恼习气渐渐的无为，如如净智。我们为什么称为如如智啊？如如就是无为，就是如如理，就是如如如如那空寂静当无为，正道无为的那个智慧叫做如如智，那叫无为，那也是无为。所以龙树菩萨把那般若分成两个，两种，一个叫做有为般若，一个叫无为般若。无为般若就正到空寂性的那个般若叫做无为般若，就这个如如智啊。而这样的世尊的如如智呢，是烦恼习气都断尽的，所以最清净的智慧了。啊、阿罗汉呢？阿罗汉只有烦恼断尽，习气没有断，所以那样的智慧有没有最清净？他也是如如智，因为他也是正道如如理，他也是如如智，但是那如如智不是最清净的如如智。这个佛，因为佛的烦恼习气都断尽，所以最清智慧最清净就是烦恼习气都渐渐的无为，如如净智。而圆正什么？圆正最清净的法空性。这法空性就是无为如如净理。为什么叫做最清净的最清净所觉证的正法也就最清净呢？因为正法啊，我们说就是空寂性，就是如如理。如如理不是我们一般讲说再繁不减，再胜不增吗？但是这为什么叫做最清净呢？因为在我们看不到，在圣者来看，只有佛。因为如果阿罗汉的话，他还有烦恼，哎，他烦恼断尽，但是还有习气，他所觉证到的那空寂性，同一个空寂性，三乘共空，但是他的因为智慧还没有最极清净，所以他所证到的空寂性本身也不够清净。注意哦，这是对于智慧边来说。对于正法边有没有清净不清净可言啊？ 在正法边没有清净不清净可言哦。所以再凡不减，再圣不增。所以空寂性涅槃本身没有浅深清净不清净可言，没有这没有差别可言。但是修行者的智慧有大小，有大小，同样证到这个空寂性，就有浅深差别可言；证到这个涅槃，就有浅深差别可言。这个也是我们以前一直在做说明的，是吗？好，所以这里就可以理解了，理解。所以叫什么叫做最清净法界？而这个法身就是法界，法界就是法身，法身就是法界了。那理解了这个之后，我们来看第二个引文哦，这成佛之道了。你看这些习气，由于无相智的进修，无相智是什么智慧啊？就如如智啊，如如就是无相的嘛，就涅槃空寂的那个无相嘛，那就如如啊，就是由于无相智的进修，一再一再的进修啊，达到不限。什么叫达到不限？就习气渐渐达到不限，就越而且不限越来越稀薄，还没有断尽呢，但是会渐渐不限，然后渐渐稀薄，在稀薄当中呢，法空性也就越明白显示出来嘛，那就空寂性，就法空性也就越来越明净了。等到渐渐消融，就是那个习气渐渐消融，智慧也就更什么，那无相智也就更悠久、更广大，就能够更深细的了达一切了。那了达一切当中的那个一切的，因为空寂性就是骗一切法以为相啊，但一切相当中去观察它的空寂性，就越能够了达一切了，越能够了达一切法的空寂性，对一切法的如幻性就更能够了达。到了最后就是中道实证，就二谛并观是吗？中道到了终了的时候就尽智，尽智一切所知尽相即为细浊于痴啊，就是说就是最后一分无明了，最后一分无明啊，如果都断尽了，那才究竟圆满成佛，就是烦恼习气都断尽，才究竟圆满成佛，也就是最极清净真实显现，就是那最清净法界显现，也就是般若经说到的啦。般若经说到的前面还比较属于那个唯识说法啦，接下来又举到般若经的说法，什么一念相应妙慧，断一切烦恼习气而成佛。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请问各位，到底是先断烦恼还是先见实相？其实应该这样说了，就是我们修行过程当中，烦恼就渐渐的薄，对吗？烦恼渐渐的薄，渐渐薄，薄到哈，那就已经在有漏慧啊，闻思修慧啊当中，渐渐的烦恼啊，渐渐的薄到最后啊，那个有漏慧就变成无漏慧，无漏慧证到真理就断烦恼。那烦恼渐渐的薄到哈，已经不现前了，而且不单单不现前哦，不单单不现前，而且渐渐的薄到哪一天，那个智慧从无漏慧转成，从有漏慧转成无漏慧，有那无漏的智慧见到真理，就把烦恼彻底的根除，不单单不现前。烦恼彻底根除，这样来理解就没有问题。这是在说明，这样说是快，说是慢那是快，对吧？只是说这样的，这样的说明它，这样说明。所以有时候啊，有时候会说无漏智证实相，有的时候无漏智断烦恼，有时候烦恼断尽，那个智慧显现出来，是吗？因为才那个真实的智慧才会真的显现，不受那个束缚到嘛。但是如果说我想啦，我们说如果说依着次第来说，可以这样的来理解它，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好，说到这里，因为说到法身这一部分了，所以我就再引了。 先引到这个法身佛身最极灭平等无分别如摩尼宝珠妙用利群生。在这里这个这个偈颂在说明法身，而这个法身是以一切佛法相应的，以一切佛法所依止的，一切佛法就佛的法咯，一切佛的法的功德是吗？功德身。我们来看那个上标大恶的这一部分呢、啊，其他各位自己看，我们来看那个上标大恶这个佛与佛来说，因为佛跟佛之间呢、啊、是平等平等的、啊，佛佛道同是吧？平等平等的，从佛来观察一切的时候，观察一切法依正依报正报是吗？生佛就是众生跟佛是吗？人跟法，智跟如是吗？一切的一切都是平等平等的啦。接下来会跟智跟如会跟更贴切的说智跟如啦，譬如说法空性就是如是吗？法空性无分别，所以叫做如如无分别。菩提就是那智啊，也是无分别，所以叫做如如智，所以说如如如如智名为法身。好，这个也是说这个法身啊，法身不单单只是以法为身啊，还包括什么？只有智慧才能够证法身，所以智慧最亲近所觉证的法身也就最亲近，所以叫做最亲近法界。而这个法界及法身，这个法身我们不要只是局限在正法以为身那个法身啊，它可以设在前面那个智慧最前进，所以法身就是如如如如智。好，关于注脚29的这一部分呢、啊，我放了不少。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注脚29，我就是在解释，因为这本导师也有放个注脚是吗？1.006 对吗？这个就是引自哪里？我们先看这个注脚29括弧一，这个就是在注脚就是10006，那引自色大圣论本，这是色大圣论本的，所以我就引了色大圣论讲记的一段文。那这一段文中间我就要中略的，其他就不要看，因为它跟本要理解本文不相，没有那么直接关系呢，所以把它中略掉。啊，你看到、哦、那个最亲近法界等流，这个在注脚当中，经就是论跟导师的长行，我为了要把它区分开来，所以对那个论啊论文，我就用那个什么标开底，例如。我只要引到那个成佛之道的，成佛之道的偈颂，我就用表楷体；长行要解释偈颂的，就用姓名体，对吗？就让我们比较能够清楚看到被解释的，还有所解释的分开来了。所以在那个像《色大圣论》讲记的《色大圣论》的论文，我就用表楷体。啊，对于导师对那个论文的解释。就是原来的姓名体嘛，好，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标楷体的这个就是色大圣论的论文，而色大圣论文的那个最亲近法界的，这最亲近法界就是本文当中的，所以称为最亲近法界，这可以理解了。好，为什么把它引出来？我说平常我不太引，对吗？因为我要引出来在这里，我就要跟各位解释说明的啦。在这个地方啊，其他的文各位自己看，最亲近法界等流就是从政出教的这一部分，各位自己看。我要跟各位说明的就是在附录，导师有一个附论吗？附论对吧？附论这一部分，各位前面的时候也自己各位自己去看它，假设各位自己去看它看不懂不要烦恼，暂时就跳过。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在翻到下一页的最后一行，最后一段，对亲近法界等流的这个亲近法界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看那个结论这个地方啊，前面各位自己看，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这个亲近法界，这个虽然没有内外彼此的差别，却也不是内心，就是内心在禅的法界，内心在禅， 老师说那如来藏，如来藏不是在众生位，就是在禅吗？就是被课程所禅吗？被课程所禅的那如来藏吗？老师说这个不是。所以这个色大圣论的那个法界，最亲近法界的那个法界啊，不是如来藏说，不是说好我们凡夫我们众生啊有如来的亲近功德，有称心功德，不是这个，不是说我亲近功德但是被课程所缠住，不是这个，而是什么呢？而是诸法啊，诸佛证悟的法界，是佛证悟的，不是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所以不是如来藏，是佛诸佛证悟的法界。所以底下特别要说明的，底下这个语本有无漏的妄心派与真心派都有不同，也就是什么呢？本有无漏的妄心派跟真心派，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妄心派跟真心派都有本有无漏的啊，当然本有无漏真心派没有问题，那就是如来藏。但是色大圣论它是虚妄唯识系的论点，所以基本上它还是与阿赖耶识，基本上它还是重在虚妄这一边，但是它跟本有无漏的妄心派有不同，所以都有不同。什么叫的本有无漏的妄心派？例如虚妄唯识的根本论点就是一切师地论，一切师地论对于因为我凡夫啊，凡夫怎么能够转凡成圣？所以我常说咯，纵是在虚妄这一部分，对于转凡成圣这一部分，他会有一些问题；纵是在真常唯心，纵在真常的这一部分，他对于为什么会转，为什么本来清净，为什么会变成凡夫，会有杂染生出来，他这一部分会出问题。啊，现在要说到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是虚妄唯识的论点嘛，色大圣论跟本有无漏的妄心派有不同。我刚才说本有无漏的就是一切师地论是一切行派的根本论嘛，那一切师地论它是本有无漏，种子是本有的啦。啊，但是到了色大圣论呢，是无着觉得本有会出现问题，所以它是心熏的，就是亲近法界等流闻心喜啊，心熏的，但是它到底会有一些问题在，所以到了悟法，我们现在所传的那个玄奘大师所传的虚妄唯识系这一派就是悟法传下来的，所以他觉得心熏也不对，所以他是怎样？本有加心熏，还是会出问题，终究啦，他们都认为没有问题，但是终究会出现问题。那中观呢？中观跟那个色大圣论的法界等流闻心喜相见，但是问中观为什么不会出问题？好奇思维他，中观不会出问题，为什么唯识会出现问题？有终就会出现问题，是吧？这不是我们常一再跟各位这样做说明吗？我们也是一样啊，闻思修啊，闻法啊，好像也是说法界等流出来的文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文法，我这都无文凡夫嘛。但是中观为什么不出问题？唯识为什么要出问题？所以从本有到心心，到心心又觉得不满意，要本有加心心，那中观就不会出问题。就好像我常说那个在导师那个一圣究竟，它是一直理佛性行佛性，理佛性行佛性可以就是唯识说出来的。但是导师说那个印度固有的名词，但是导师用中观义来做说明，为什么一到中观就不会出问题？理佛性行佛性导师还有一些评论呢，对唯识还有一些评论呢，但是为什么导师一用就不出问题？有些人就说了，中观的诡辩，或者说在诡辩。佛祖先说啊，般若甚深，多有流难。般若甚深，多有流难。包括现在世间学者来说中观是诡辩，你说都对，我们一说一开口就错，不知道般若甚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充分的去观察它。而且了，立足点要站得稳哦。我在自序当中说到了，立足点站得稳哦。人间佛教人菩萨事情站得稳， 不要离开人间，不要离开人，要站得稳哦，否则那些进来的，那些之间进来，可能到了我们自己身上哦，就偏了，就变样了，就变了。这些我们都要去连接的好，连接的好，都有不同。我要表达的就这里，啊，自己其他的，哎，我这样说过，懂了啊就好了。啊，各位要再看内容啊，可以看，看了，假设看了会更了解它，但是假设看的不太懂，先暂时放下，不要烦恼哦，不要烦恼。各位能够引出这样的话，各位要欢喜了。现在看不懂，以后可以看得懂啊。各位以后就可以做连结呢，可以做连结。连结这部分是我希望能够跟我一起共修的，尤其共修越久的，希望能够做连结，不要把那一切法把它散开来的。到时候要用来招不知道。啊，那个招跟招之间可能有一些在形式上会有一些不同哦。有中跟公众有些不同。观法是吗，都有不同。嗯。有时候会在打架是吗，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所以能够去收拾它啦。所以能够多闻当中能够去收拾它。嗯。等一下会再跟各位说到第三个引文。基本上我的那个注脚我不会全部都说。但是重要的觉得各位好，关键跟各位点一下齁，画龙点睛跟那点一下，各位再去看，应该切入点切入的角度会比较容易切进去。好，但是我们先休息。